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二册，基督徒的生活，第六篇，基督包罗万有的死。读经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上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罗马书五章十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，罗马书八章三节下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，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，罗马书六章六节上，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至十五节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上，十一节上，十二节上，十六节上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，罗马书六章六节下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，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。在本篇信息的读经栏里，我们列了三十二节经节，所有这些经节都论到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启示，却像一块一块的拼图散布在整本圣经中。在那灵的感动之下，圣经是这样写成的，真理分散在圣经里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我们需要时间、洞察力和技巧来将这些真理的碎片摆在一起，才能有一幅完整的图画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把论到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真理一片一片连接起来，使我们能对他的死有一幅完整的图画。我在早年读到一些属灵书刊，发现基督的死有两面，客观的一面和主观的一面。客观的一面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主观的一面是等基督钉十字架时，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。借着六十多年的读经，我搜集了论到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真理许多散布的碎片。圣经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以系统的方式写成的，圣经乃是照着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三节里所说的而写成的。那里说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我们需要有眼光和洞察力，将一个真理的所有碎片摆在一起。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将基督之死这个真理的碎片摆在一起。我从圣经里搜集了所有经节，给我们看见基督那奇妙、超绝和包罗万有之死一幅美妙的图画。 我们若不认识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在日常生活里没有经历他的死，我们就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没有经历他的死，我们最多只能过一种道德的生活。我们可能照着我们的文化，按着中国的方式，或按着美国的方式过道德的生活。国与国之间总是有不同的道德伦理观念。我们可能过一种生活，在人的眼中是好的，但这种生活和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无关。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活基督，但是要活基督，我们必须死。你若不知道你在出生以前已被定死，你就绝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。你必须看见，不仅许多消极的事物，连许多天然正面的事物也需要受基督十字架主观的对付。譬如说，我们可能常常说别人的闲话。有些圣徒是召会的询问台，人来到他们这里就能得到召会中关于圣徒的一切消息，这是消极的，像这样的事需要受十字架的对付，因为这些事是属肉体的。从我们天然生命而来的好事、道德的事，即使是正面的，也需要受基督十字架的对付，因为这些不是凭基督而来的，不能看作是基督徒生活的东西。为了要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必须在基督十字架的杀死之下，对他包罗万有的死有主观的经历。第一大点，基督的死不同于亚当的死。基督的死不同于亚当的死。亚当的死将我们每一个人带到死里，使我们众人都死了。一终点，亚当的死是借着罪进来的。亚当的死是借着罪进来的，众人都因他的死而死了。在创世纪里，甚至在亚当犯罪以前就已经提到死。神警告亚当，如果他有份于善恶知识树，他就必定死。神造人之后，将人摆在园子里，摆在两棵树前，就是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前。圣经没有说有一棵树称为死亡树，死亡树乃称为善恶知识树。在积极一面，有一棵树称为生命树；在消极一面，有一棵树我们会认为应当称为死亡树，但圣经称这死亡树为善恶知识树。善加上恶再加上知识就等于死。今天你若想要收集知识或行善，你就和死的元素有关系。我们总是认为邪恶是死，但我们不会认为知识或善是死。有些知识，诸如关于基督与召会的知识，乃是积极的，但与神经纶的实际无关的知识乃是消极的，与善恶同类，都是属于死的。我们不该以为在亚当堕落之前死并不存在， 在亚当堕落之前，死就在撒旦那里。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，魔鬼就是那掌死权的。死是撒旦的权势，撒旦是死的源头，正如神是生命的源头。撒旦非常聪明，他先接触女人，再借着女人来到亚当那里。亚当就接受了撒旦的建议。当你接受别人的建议时，那意思是说，你接受了建议者。因此，建议者进到亚当里面，亚当堕落的结果就是死。因此，罗马五章十二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借着亚当一人，罪进入了世界，进入了人类。然后，这罪的结果、结局乃是殆尽死。亚当的死完全是消极的。亚当的死使我们众人，就是他的后裔，都落在死里。我们不仅是生在罪里，我们也是生在死里。罪和死是我们一出生就承受的基业。二重点，基督的死借着他的救赎临到他的信徒。基督的死借着他的救赎临到他的信徒，他所有的信徒就都蒙了救赎，得以享受他生命的救恩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，他的死乃是救赎的死，一个正面的、奇妙的、美好的、超绝的死已经临到我们。我们若弃绝这死，我们就要遭受在亚当里消极的死。基督之死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往天上去，甚至诸天也是借着基督的死得了救赎。哥罗西一章二十节说，基督的死叫万有包括在诸天里的事物都与他自己和好了。撒旦的背叛也污染了诸天，所以甚至诸天也需要与神和好。和好是为着仇敌的，所以一切受造之物包括诸天都是神的仇敌。基督借着救赎的死使万有与他自己和好了，他所有的信徒都已蒙救赎，使他们得以享受他生命的救恩。亚当的死将我们带进死里，然而基督的死却将我们带进生命里。第二大点，基督的死乃是救赎的死，并释放生命、分赐生命的死。基督的死乃是救赎的死，并释放生命、分赐生命的死。救赎的死是在消极一面，释放生命并分赐生命的死是在积极一面。因此，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。一重点，在消极一面，基督救赎的死是在消极的一面。一小点，对付罪。基督的死对付了罪，他对付罪有三方面。首先，除掉我们性情里的罪。 基督在他的死里对付我们的罪，除掉了我们性情里的罪。人是罪人，因为罪是在人的性情里。果树没有学怎样生产果子，就自然而然从它的性质里生产出果子。照样，人总是说谎的，因为罪就在他们的性情里。没有一所职业学校教导人怎样说谎。父母可能警告他们的孩子不要说谎，但是孩子自然而然地用许多方法说谎。孩子没有学说谎，他们生来就会说谎，因为罪在他们里面。希伯来九章二十六节说，基督显明了一次，好借着献上自己为祭，把罪除掉。这是指除掉我们性情中的罪。然后罗马八章三节说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照罗马八章三节所说，当基督成为肉体时，他乃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但他没有肉体的罪。但我们的肉体乃是罪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是由罪所构成的，是犯罪的肉体。借着基督在肉体里钉十字架，神就定罪了罪。这罪是由撒旦带进人的肉体里，带进人的性情里的。其次，担当我们的罪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些乃是在我们行为上的罪，不是在我们性情里的罪。希伯来九章二十六节说道，基督的死对付了在我们性情里的罪，而二十八节是说道，他的死对付了我们行为上的罪。临前十五章三节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说，他流血是为着使罪得赦。第三方面，除去罪的总和。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这是指罪的总和。基督死了，除去了罪的总和。当我们说明基督的死对付罪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说到以上三项，以及所有相关的引用经节。二小点，对付撒旦。基督的死在消极的一面也对付了撒旦。首先，废除那掌死权的魔鬼。基督的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。撒旦是死的源头，是掌死权的。其次，审判世界，赶出这世界的王。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审判了世界，赶出了世界的王撒旦。世界是属于撒旦的，世界是撒旦的国，也是撒旦的所有物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审判了属撒旦的世界，并赶出世界的王撒旦。三，将背叛之天使中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。哥罗西三章十五节说， 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，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，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。这是说到基督之死非常深的一节经文。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做了一个工，将背叛天使中执政掌权的邪恶天使脱下，并且将他们公然示众，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。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有一幕看得见的景象和一幕看不见的景象。门徒看见罗马兵丁将基督的肉身钉在十字架上，基督在其上受苦并受死，这是看得见的景象。在这看得见的景象背后，有一幕看不见的景象。人看不见这景象，但天使能看见。在那看不见的景象里，基督将那些来为难他的背叛天使，就是空中执政的和掌权的，都脱下了。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时，他不仅在肉身一面受到罗马帝国那些兵丁的残害，而在看不见的景象中，那些执政的和掌权的，就是空中的堕落天使，也来为难他。基督将他们脱下，就像人脱下外衣一样。虽然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他仍然有肉体。背叛之天使中执政的和掌权的来要为难那肉体，他们想要留在那肉体上，因此他必须将他们脱下，指明这乃是一个征战。这好比一个人想要将外衣脱下，而另外一个人却一直要将外衣留在他身上。然而基督胜过了这些背叛的天使，将他们脱下，并仗着十字架将他们公然示众。这就是说，他公开地羞辱了他们。人无法看见这看不见的景象，但所有的天使，无论是好的和坏的，都看见这事。基督仗着十字架胜过了这些背叛的天使。哥罗西二章十五节是基督之死这大拼图上的一片，但有谁搜集到这一片？我们必须看见，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他是与所有执政和掌权的邪恶天使竭力奋斗。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对付了罪，也对付了撒旦。撒旦不是那么简单，他有许多的跟随者。按照启示录十二章四节，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撒旦背叛，他有一大群跟随者。在所有这些背叛的天使中，有些是空中的执政和掌权者。撒旦有一个国，范围包括空中、地和水。在空中，撒旦有天使；在地上，撒旦有堕落的人；在水里，撒旦有鬼。撒旦有一个国，他在其中是执政的，他乃是君王。在空中有他的属下，在地上有他的臣民，在水里有他邪恶的仆役，就是鬼。这再次给我们看见，在看得见的景象背后， 又看不见的景象。这就是为什么夜总会和许多犯罪的娱乐场所是那么吸引堕落的人。在这些事的背后，有一个看不见的堕落天使和鬼魔的世界。三，对付旧人。基督的死也对付了旧人。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都是老旧的，因为我们都属于旧人。旧人不是原初受造的人，乃是堕落的受造之人。一，定死我们的旧人。罗马六章六节上半说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这包括与我们旧人有关的每一件事物，就如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喜好和厌憎、我们的好脾气和坏脾气。二，了结与世界有关联的旧造。基督的死了结与世界有关联的旧造。加拉太六章十四节说，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。十五节接着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乃是做心造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定死世界是与心造有关系的。我们若不经过十字架，就不能成为心造。在十字架的一边是旧造，在十字架的另一边是心造。当我们经过十字架，旧造就成了心造。在但以理书的生命读经里，我指出基督这弥赛亚的钉十字架乃是旧造和新造之间的界碑。旧造在基督死的时候被了结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基督的死成了旧造和新造之间的界碑。我们原是旧造，但我们都被带到十字架那里。在十字架上我们被了结，而这了结就将我们引进基督的复活。在其中我们都有了新生的起头，成为新造。要有新造，就需要十字架将旧造除掉。三，杀死天然生命及其天然能力。十字架对付旧人，杀死天然生命及其天然能力。有才干的人能凭着天然的能力做许多事，但那能力应当被破碎。使徒彼得有他天然的力量和能力，他认为他比别的门徒强。他告诉主耶稣，即使众人都半跌了，他总不半跌。然后主说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否认我。主容许彼得彻底的失败，当着主的面三次否认主，好使他天然的力量和自信受到对付。主在复活之后回来问彼得三次，他是否爱主。爱主的存心是对的，但凭着我们的力量并凭着我们的能力来爱主是错的，那是天然的。任何天然的事物都必须钉十字架。林后四章给我们看见，对使徒保罗而言，主的死成了经常的杀死。 我们可以用今天的医药来说明，我们如何能经历这杀死。在抗生素里有杀死的元素，能杀死细菌。今天包罗万有的灵乃是我们神圣的抗生素。在这包罗万有的灵里，有基督之死的杀死元素。保罗在临后四章说，他乃是一直在基督之死的杀死之下，这死杀死了我们的肉体和我们天然的人。在十六节里，保罗说，他外面的人在毁坏，在销毁、消耗、磨损。我们外面的人不断在销毁。一位弟兄结婚以前，他可能没有那么被销毁。许多时候，最销毁一个弟兄的元素乃是他的妻子，然后是他的孩子。妻子是一个大的十字架，而孩子们是许多小的十字架。被十字架除去，就是被销毁。父母需要被他们的孩子除去销毁。基督的杀死是一种销毁。尼托生弟兄在他所著《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》一书中说到，这种销毁乃是外面之人的破碎。外面的人若不破碎，里面的灵就无法释放出来。在他执事的末期，尼弟兄总是说到外面之人的破碎，这乃是基督之死的杀死。四，定死肉体及其邪情私欲。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说，那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了十字架。肉体及其邪情私欲都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了。五，使罪的身体失效。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罪的身体就被废掉而失效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尼弟兄说，基督的死使罪的身体实业被解雇了。肉体的职业是犯罪，现今基督的定十字架使我们罪的身体失业了，无效了，我们就不该再做罪的奴仆。肉体已经失去了职业，这都与基督的死对付旧人有关。四小点，对付诫命的律法。基督的死也对付了诫命的律法。首先，废掉律法的规条。基督借着他的死废掉了规条，好把两下，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，在基督里创造成一个新人，成就了和平。在犹太人中间，主要的规条乃是守安息日、割礼和饮食的条例。犹太宗教乃是建立在这三根柱石上，这些成了很强的分离因素，将犹太人和所有的外邦人分开。不仅如此，所有不同的文化都有他们的规条。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他们特别的规条，美国德州人有他们的规条，北部各州的人也有他们的规条。但这一切的规条都已经定了十字架， 中间隔断的墙、分开的墙都已经被基督的死所拆毁。如今，无论我们的种族和文化是什么，我们都能在基督里成为一。我们若有这一切规条，就绝不能成为一个新人。中国人和日本人，白人和黑人，怎能成为一个新人？他们能成为一个新人，因为基督除灭了一切的规条，并将一切天然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如今，在新人里，只有基督有地位。在新人里，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其次，除灭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仇恨。基督借着他包罗万有的死，除灭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仇恨，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。他将两下创造成为一个新人，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和好。这一个新人就是一个身体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需要基督做生命。召会是新人，需要基督做人位。就着新人说，人位乃是基督；就着身体说，生命乃是那灵。基督和那灵乃是一，新人和身体也是一。一切的分离都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了。我们也已经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。二重点，在积极一面。现在，我们要来看基督之死积极一面的两方面。一，将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。基督包罗万有的死，将神圣的生命从他人性的外壳里释放出来。在成为肉体时，基督穿上了人性，那人性成了一个外壳，包藏着神圣的生命。神圣的生命隐藏、包藏在基督的人性里，所以这人性必须在十字架上裂开。基督的死将神圣的生命从他人性的外壳里释放出来。他是那一粒麦子，落到地里死了，为要将他的生命释放出来。二，将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分赐到信徒里面。基督借着他的死，将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分赐到信徒里面，使他们成为许多子粒，构成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基督之死积极的一面，将神圣的生命从他自己这一粒麦子里释放出来，并将这神圣生命分赐到许多子粒里，使身体得以构成，做基督的配偶。第三大点，基督包罗万有之死两面的象征。现在，我们要来看基督包罗万有之死两面的象征。在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里，这两个象征乃是血和水。一重点，血象征基督救赎的死。血象征基督救赎的死，血是为着救赎。就这一面意义说，基督的死乃是救赎的死。二重点， 水象征基督释放生命并分赐生命的死。水象征基督释放生命并分赐生命的死，其目的是要产生基督的身体。我们需要进到这篇信息里所有的重点，好认识基督包罗万有的死。整个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已经被基督的死所清除。今天我们若要过基督徒的生活，就必须借着基督的死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不死就不生。